随着圣诞节与新年的临近，美国各地的大中小学陆续结束了期末考试，进入了寒假。那么每年的十二月也是美国大学入学申请的关键时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两国文化与教育交流是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的平台之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特别是高中毕业生，进入美国大学就读，成为一种风潮。奥巴马总统执政的八年里，中国学生的留学美国热潮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遭遇了何种挑战？那么川普当选总统以后，有人担心他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倾向可能会影响两国的人文交流。那么作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教育交流，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否会发生变化？进入川普时代，中国学生的留学风潮是否会继续的潮下去？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来分享他的看法。马昭教授是通过视频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参加节目，欢迎马昭教授。你好，马昭教授。
啊，主持人你好。
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大学里边这个担任，在美国大学担任这个教授，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十二月份正是一个美国大学这个新生申请啊，或者这个录取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现在的这个学生申请入美国大学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先说一说。
好好好，我想可能先给大家一个数字，大概可以把握一下目前美国高校留学生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根据美国的一个最新统计，2015年到2016年，在全美的各级高校中呢，留学生的总共人数是42万7000人。那么它呢，同比呢，比十年内呢增加了79%。那么位于最前面的这个最大的外来留学生的这个外来国呢，第一是排在中国，那么下边是沙特、韩国、印度和越南。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可以看到可能有两个方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个方面呢是录取难度要增大了。我们说，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美国排名前25名的这个综合大学和文理大学呢，十年内的新生入学人数呢增长了14%，但是留学生呢增长了30%。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如何能够从众多的留学生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占据这个有利的地位，这是一个每一个这个录取每一个新生都面临的挑战。另外一个呢，可能今年一个特殊的情况呢，就是说人民币呢目前贬值，所以这就意味着留学成本增加了。那么呢，大这个家庭和学生个人如何来安排个人财务方面的这个做好准备呢？这个是目前来说今年的一个新的情况。
刚才你提到现在这个新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啊，对于中国的老百姓家庭来说，虽然现在中国的这样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刚才你也提到现在人民币处于这个贬值的这个状况，那么到美国来留学呢，仍然无论是对于这个学生本人还是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抉择或者是一个决策。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申请美国大学当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如何才能够真正被自己所喜欢的心仪的学校来录取，喜欢的自己的这样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样这样的窍门或者是什么样的经验给中国的学生分享一下？
我想这个可能在很多的留学辅导机构啊和高中的主管留学负责的部门中呢，大家在这些方面都有一些讨论。那么我想这里说到的呢，可能只是几个要点吧，可能供大家呢稍微考虑一下。首先一个呢，应该说要是还是以真实性为主。那么所谓真实呢，我们跟以前大概在前两天吧就能看到这个消息，国内有一些为留学生准备出国留学的这一个中介机构呢，那么在美国呢被调查，那么发现其中有很多作假的成分。你比如说，可能学生的成绩单作假，或者说呢学生考试成绩作假，或者呢学生的这个推荐信或者是自己这个自述部分呢有不真实和代写的成分，这些东西呢都是直接影响到 学生如何呢在美国的这个申请过程中呢，如何在接受学校审查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所以真实性呢还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一个叫做全面性。所谓全面呢，主要指的是美国留学申请呢主要是要考察一个人的各个方面，那么它包括呢像成绩，也包括呢个人和社会的这个参与程度，那么也包括那些个人本身的素质。那么这些素质呢就是说涵盖的范围就很多了，那从一些课余的爱好啊，再加上一些有没有领导才能啊，参加没有，是不是能够参加一些社区服务啊。所以呢我想应该注意如何全面的向这个申请的学校展示一个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优势，这是又一个需要注意的部分。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合适。这个合适就是说美国的学校有很多，大概高等学校呢有好几千所甚至上万所，那么如何挑选一个自己合适的学校，合适的专业，不要因为只是为了追求这个排名或者只是看排名前五十前二十，不要这个过于迷信这个排名，那么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学校来去申请，这个也很重要的。
马昭教授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无论是你这个申请大学还是申请这个工作这个职位，在美国呢一般的在写自己的这个简历或者申请信的时候，不应该把自己的照片或者是自己的性别或者是年龄写在上面，这在美国是这样的不能说有什么样的严格的规定，但是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中国的文化里面，中国的学生在申请职位申请入学的时候，喜欢把自己的照片把自己的年龄把自己的这个性别都写在这个简历上，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出现过，美国的大学是怎么对待这种情况，有没有出现过比如说误会啊，或者是一些问题或者是纠纷？
应该这样说啊，入学申请呢大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本科生的入学，另外一部分呢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入学。那么在本科生的入学的过程中呢，是由学校的招生部门直接负责的，它是和各个系的学校各个系的教授呢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了解的情况不是很多。那么就在我目前工作中呢所触及的呢，基本上都是研究生这个以上的留学的申请。那么在这一部分中呢，确实我们在美国过这个招生过程中呢，从来是不强调学生的性别、年龄、这个相貌，还或者说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方面都不是我们考虑的对象。那么学生呢，有的时候呢是在他的申请中呢会提到这些内容，但是他可能不是很强调这些内容。但我们一般呢主要来看的是，首先它不是我们考察的这个重要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他提到这些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整体的框架中去考虑。你比如说，当他提到自己的性别，或者说这个性别和他的研究的课题内容本身有没有什么联系，那么如果有联系，那么可能可以让教授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是不是能够从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呢对他以后的学习有更好的帮助。如果这个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话呢，那么这一项呢几乎也等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大概是这样的。
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或者是美中两国相互这样双向的这样的留学，这样的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在整个的美中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是会对美中关系这过去的这些年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在主持人刚才在片头介绍的时候呢已经强调过一次了，就是这个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呢，就是说留学教育呢，或者说这种教育的双边交流呢，实际上是在过去的40年中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稳定剂。那么其实有两个稳定剂或者推动作用吧，一个呢是这个大的企业，就是美国的这跨国企业，那么他在中国的做生意的这种经贸交流，另外一个呢就是以留学教育文化交流为主的这种人文交流。那么这两种呢实际上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稳定剂，就是说不管有多少中美之间有多少矛盾，有多少这个磕磕碰碰，但是呢在过去的40年中呢，这两点，这个经贸交流和文化交流始终都是一个中美两国之间的增长点。 这一点尤其重要，对于明年这个一月份川普当选总统以后就职以后，因为我们说现在两个国家呢都在谈论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如何来协调关系。那么中美之间呢，在领导层面上都在强调要扩大合作面，减小冲突面。那么留学文化交流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扩大合作面，这个合作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政府外交的这个组成部分，所以这一点呢在未来的四年当中呢尤为重要。
嗯，在奥巴马政府过去的八年当中，当然奥巴马总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鼓励这样的人文交流了，在这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它是作为一个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层面，当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出现了哪些问题，有哪一些不足？
这一点来说呢，我们想先说成绩，首先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呢，从整体的角度来说，在过去的八年之中呢，文化交流、留学教育始终处在一个上升趋势。我们说，中国呢是2015年开始，那么成为当时这个美国、英国、德国等等这个发达国家的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节点。而且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还出现了，就是说中国留学生呢分布比较广泛，那不仅包括本科生和传统研究生这个博士生的教学，包括高中生、初中生，甚至于这个小学生留学人数都在增加，这些都是积极的一部分。留学人数增长本身是这个是它还包括呢，它给也带来一定的对于接收留学生的国家带来很大的这个经济效益。实际上呢，这个呢如果把它算到这个双边贸易之中呢，这个也是属于服务性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说如果说问题的话呢，可能有两方面。一个问题呢是这种交流呢现在我们来说有点单向，所谓单向呢就是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呢这个潮流呢还是很好的，趋势还是很好的，但是呢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这个人数呢增长呢并没有人们预期中的那样快。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呢输出的文化交流呢相对来说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成绩呢或者说这个举措很多，但是呢外国的高校或者外国的文化教育组织在中国的活动之间呢受到了一些限制。那么这可能跟国内最近呢有一些这个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些控制啊，一些所谓反对美国的或者反对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渗透这些考虑的有关，所以这样就带来一个教育的不平衡的一个结果。那么说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未来呢进一步关注的一些问题。
嗯，那赵教授还有差不多就是一分钟的时间，川普当选总统一月份就要上任了，他上任以后那么美中文化交流、人文交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中国留学生刚才你所说的到美国来的这样的一个留学的这样的一个风潮还会继续潮下去吗？
潮下去是肯定会潮下去的，但是有两点大家可能需要关注。第一个呢是留学签证的发放，因为在这一点呢川普在竞选演说中呢曾经提到过很多次，就是说留学生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外来的移民吧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个压力，那么留学生的签证发放是不是还能够像以前一样的这个顺畅，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第二点呢就是毕业之后的实习期的长短和毕业之后工作签证和绿卡的签证的绿卡发放的政策，这两点呢直接关系到了留学生这个学习学业期满之后的这个职业个人职业发展的方向，这两点都需要大家来进一步的关注。
好的，好，谢谢马昭教授，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